I see miracle comes again.
I see 救济。
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听《昆虫记》第六集，我们会听到今天的昆虫主角是蟋蟀。你有看过蟋蟀吗？古代人很喜欢逗蟋蟀。你有看过蟋蟀的家吗？法布尔要带我们去看看蟋蟀的家哦，看看小小蟋蟀是怎么盖一个为自己遮风避雨的温暖小窝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昆虫记第六集，蟋蟀的家。
你们好，我是法布尔，让我们先听听这个寓言故事吧。在一个夏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树儿静悄悄的，花儿也默默地开放。一只美丽的蝴蝶穿着色彩斑斓的衣裳，在花丛中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天气突然起了变化，狂风大作，闪电雷鸣，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蝴蝶慌了，它想抓住花朵，花朵摇头；它想抓住绿叶，绿叶摆手。没办法，它只好在风雨中飘来飘去。雨来得快，也去得快，一会儿天又晴了。这时美丽的蝴蝶狼狈不堪，躺在大路边喘着气，漂亮的翅膀沾满了泥巴。这时候一只蟋蟀出现了，它爬在自己的家门口，探出头四下张望，看见蝴蝶狼狈的样子，它对蝴蝶说：
美丽的蝴蝶呀，你应该建造一个自己的家。你看，我住在洞穴里，不怕风不怕雨，又安全又温暖。
蝴蝶听了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这个寓言告诉我们，蟋蟀啊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师哦，他有舒适的家。现在就带你去参观一下他的家吧。蟋蟀的洞穴呢，一般建在向着太阳斜坡上的草丛中，这样做的好处是每次下雨，雨水就可以迅速地从斜坡流掉，不会直接灌进洞穴里。洞穴口留有一撮草，这撮草呢可以为洞穴遮风挡雨，然后呢也能够隐蔽洞口，让别人不会发现它。洞穴的通道大约是一根手指头那么粗，整个深度大概有9寸，而它的走向呢，有时候曲折，有时候笔直，是跟当地的地势变化来配合的。每当四周宁静的时候，蟋蟀呀就会在洞口的草丛中来玩耍。蟋蟀的洞穴并不豪华，也不粗糙，洞穴通道的尽头是它的卧房。比较之下呢，这里是最宽敞最光滑，整个洞穴显得十分的简单干净又很卫生哦。那么蟋蟀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窝的呢？它啊在整个夏天忙着唱歌，并不着急做窝，直到秋天来了，天气凉了起来，才开始做窝。蟋蟀做窝的工具就是它的前腿，它的前腿很有力呢， 就像一个挖土机，它用前腿挖土，用后腿把土刨到后面，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向地下推进。如果累了，就在还没建好的洞口休息休息，头向着外面，触角会无力地摆动，等体力恢复后又继续进行工作。蟋蟀挖洞一点都不着急，一天挖一点，反正他自己心里有数。有时已经是冬天了，但是只要天气温暖，还可以看得见蟋蟀从洞穴往外运土，这说明蟋蟀都还在工作呢。洞挖好以后呢，蟋蟀就一直住在这儿，这就是他永远的家。蟋蟀的听觉很敏感又很机灵，哪怕是人很轻很轻的脚步声，他都能听见，而且就会立刻地逃进他的洞穴。不过也是有办法把他从洞穴中引出来，你可以把一根稻草放进洞里头摇晃几下。蟋蟀因为好奇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心里痒痒的，于是就爬了出来。那么蟋蟀就很容易这样被抓住，因为稻草已经搞乱了他简单的头脑呢。如果第一次用稻草做诱饵抓蟋蟀失败，以后就很难用这种方法再抓住它了。不过顽皮的孩子有时候会往洞里灌水，蟋蟀一看洞里淹了大水就跑出来喽。
法布尔观察蟋蟀真的观察得很仔细呢。在中国古时候也有一种游戏叫做斗蟋蟀啊。不过小青姐姐觉得啊，还是让昆虫在大自然自由自在的玩耍比较好，不要去逗它们，或者是故意把它们抓出来玩耍。如果你是蟋蟀的话，你也喜欢安安稳稳的在洞里好好的睡觉，出去洞外的时候是玩耍或吃食物吧，并不希望被人恶作剧抓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同理心哦。更加了解这些可爱的小昆虫动物们，就要更加好好的爱护保护它们哦。下一集我们的昆虫主角是萤火虫。哇，提到了萤火虫就会想到它在一片黑暗中会发亮的小小身影，对不对？不过啊，你知道吗，它是肉食动物哦。法布尔会告诉我们萤火虫那个小小灯笼是怎么发亮的，还有它怎么捕捉猎物呢。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法布尔昆虫记的故事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睡觉了，晚安。
care, I can and I will change. Yo, I see 这奇迹。